们来继续上课啊。啊，师傅都会比你们热一点，因为我们穿两件啊，你们才穿一件。我在纽约哈，我在纽约，大家都说师傅你们有那么热吗？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些法师，他们里面还穿卫生衣，要穿三件，所以在那个铜金兰肉哈做早晚课，每天哦都湿到晚，都湿到从里面湿到外面。然后我们晚课过后呢打坐嘛，打坐完那衣服也干了，坐一个小时嘛，那衣服也干了这样。但是这样对身体不好的，其实哎不能长期，嗯不能长期这样，哎对啊，要马上的。但是我们的时间都很紧啊哈，那个佛法度假都很紧，嗯，所以大家在这里上课是比较有福报啊哈，嗯。在纽约的话就比较比较辛苦。好，那我们在继续上课之前呢，就是早上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就是问我说，他说如果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不知道，就是他做错事哈，他不知道自己做错。哦，比如说做律师的啦，哈，还是做大家的工作岗位都会发现，哈，他做错了，可能我们对他很严肃，啊，比如说你要知道你这个行为是错误的，那会被关的，有没有？就是很明确的跟他讲这一种道德的观念啊，或者是社会的秩序哈，那这一种对人的这一种严肃呢，说明呢？其实在佛法来说，它不一定跟慈悲是背道而驰的啊。有些人认为说慈悲好像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柔软啊，对不对？要每天笑眯眯的，这样弥勒菩萨这样哈，才是慈悲哈。大家如果有多读经典哈，你会发现佛在阿含经有时候他也是用柔软语，有时候他也没有用柔软语，对不对？啊，用真实语。佛陀会跟你讲真实语，然后也会用呵斥的语言啊，有一些懈怠懒惰邪见的人，那佛也会用呵斥。那我记得有跟大家说过，就是中部有一部经叫无畏王子经哈，那佛陀在跟这个无畏王子在开示的时候，他就有举一个譬喻啊哈，他说王子啊，你这个你抱着的这个小孩啊，那为人父母的是不是都就是要爱惜他，要慈爱他，这是无可厚非嘛，对不对啊？为人父母心。但是他说，难道当父母的哈，都是只有用柔软语吗？他有举一个譬喻啊，他说，如果是你的小孩子哈，他就是玩那个玩具的时候哈，他把那个东西就是咽在那个喉咙啊，吐不出来啊。比如说他吃东西了哈，还是在玩耍的时候，他被东西哽到啊。他说：“王子啊，那你会用手指去挖你小孩子的喉咙吗？会不会？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嘛哈，用手指伸进去就给他挖。那他说，那你要去挖这个木片。”啊，出来的时候呢，那小孩子的喉咙会不会被刮伤啊？会不会？会不会流血？会。但是这一种表现呢，虽然是说对他很，会造成伤害啊，但是实际上来说呢，这个才是真正为他好，对不对？你把那个木屑哈，勾出来呢，虽然他流血，但是这个才让他小命保住嘛，对不对？所以佛在譬喻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众生不知道这个是错对错哈，善恶不分啊，那我们要让他知道善恶因果的可怕，未来会遭受这个苦果啊。那现在对他严肃呢，实际上是一种看到业力的真实，那这一种说明呢，其实是基于慈悲的，而不是残忍啊。所以佛的表现呢，慈悲有时不一定是只有用柔软的一面啊，所以我们 在学佛的时候，有时也是要清楚这一个啊，嗯，那不要觉得说，哎，有些师父都好像对我们很严肃哈，对不对哈？啊，就觉得哇，这个师父不够慈悲啊。那这个是以外表来取就是来衡量呢，这个就不准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部分啊。那人际关系呢，我们要建立好的慈悲的人际关系，还有一个可以观察的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就是自己喜欢的，那其实众生也是喜欢。反呢，相反来说，我不喜欢，那其实众生也不喜欢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对众生就是残忍啊，哈，不随喜啊，这种我们自己不喜欢，那别人当然也是不喜欢。那把别人看作自己想，那慈悲的心就会自然升起啊。那当然呢、啊，这个它牵涉到很广啊，就是我们懂得把自己，就是把别人当成自己想的话，哈，有一个好处就是，那我们比较会站在就是别人的立场来考量问题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那人跟人的道德啊，正常道德也是要由这种以己度他的意识哈、啊、来获得同情啊。那自己厌苦，那其实别人也跟我一样啊。那怎么可以夺取别人的快乐，增加别人的痛苦啊？所以我们在其实佛法的缘起呢，我们到后面会看到哈、啊，真正体悟缘起。无我的人呢，他才真正有慈悲呀、啊，他才真正有慈悲。为什么呢？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如果是只是希望自己获得快乐，那别人的痛苦呢，与我无关。其实这一种残忍那无情的心呢，那未必是我们体悟缘起的真正面貌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佛教提到这个娱乐拔苦，娱乐就是慈嘛，哈，拔苦就是悲，那就是这一种智通之法啊。那我想问大家，慈跟悲哈，我们要先给别人快乐，还是要帮别人拔苦？哪一个要在第一个？啊？听不到，慈跟悲哈，我们娱乐在先还是拔苦在先？拔苦怎么说呢？说看看，为什么说拔苦在先？苦是第一要务，嗯，嗯，哦，乐不一定很快的觉知，嗯，那后面呢？你们觉得慈跟悲啊？银如你说不一定啊、哦，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嗯，你举一个例子。先做拔苦，在《十住毗婆沙论》哈，龙树菩萨哈，他在谈那个异行道的时候呢，他有提到哈，如果按照菩萨异行道的修法哈，是悲在前面，然后才娱乐，就是比如说了哈，我们看到乞丐，我们是给他快乐先，还是拔他的苦先？ 没有看到乞丐啊？你们哪一个先？啊？对呀、啊，应该如果按照比如说了哈，乞丐来说了哈，应该是先把苦再娱乐。为什么？如果他三餐都不温饱哈，你一直给他在那里唱歌给他听，有效吗？没有用，对不对？他说你唱歌这种娱乐哈，对我没有用啊，对不对？我三餐都不能温饱，或者是我衣服都不够，对不对？我还着凉。嗯，你说你给我快乐，我怎么对我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十住论》里面呢，第十二品哈、哦，他就提到，就是众生哈、哦，大部分的众生呢，在我们说本来有情众生都离不开八苦的嘛，对不对啊？那都在苦当中，所以菩萨呢，应该先观察众生的苦，那升起悲悯心过后呢，那。因为我们升起同情心嘛，那我们就愿意去也体谅众生是有什么苦，那解决他眼前的苦呢，再给娱乐，那也许对他来说才会比较真实啊。那当然这个也是站在一个角度啦哈，所以在论点里面呢，其实他有不同的诠释哈，像慈悲喜舍哈，他就是慈在先的啦，悲在第二个这样哈。那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次第，那不管如何啦哈，慈悲就是克制这种精神，就是克制自己的情欲啊，不管是持戒、修定、修慧，都是自通之法啊。那本着于慈悲，所以佛法很多修行的那个出发点都是基于慈悲啊。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共修的地方，我想不管是物主也好啦哈，不管是我们筹办人也好，其实很多都是基于慈悲的愿力，对不对啊？让这个空间啊，让这个场所给大家来听闻佛法。大家知道吗？我一下机的时候呢，我就问静文说。哇，静文啊，我看你们的这个节目表啊，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都满满的，还到下个月哈。我说哇，我们接下来安居三个月，你们好像也是要安居三个月，那么精进哦。那我说，哎，那同学们能够消化得了吗？哈，其实在佛典里面哈，有一个情况呢，就说。我们听闻佛法哈，很多时候是很多内容它是重复的，对不对？很多内容它是重复的，比如说慈悲智慧啊，这个不管你是什么场合，一定听到这两个的啦啊，慈悲智慧。那为什么我们要像筹办单位为什么要这样每年这个时间要制造这么多闻法的机会呢？其实，在佛典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大家有听过有一个男众出家那还俗六次那个故事嘛哈，那法句经的故事来的啦哈，他是有提到说有一个人呢、啊、他有一次他是牧牛的，他就那个牛呢就每天都管这个牛，每天做同样的动作嘛。就很像我们早上看那个电影，每天做同样的动作。啊，他有一次呢，就是那个有一天呢、啊，他就是到了一个森林里面，啊，他牧的牛呢就是走失了，所以他找啊找找，找到那头牛过后呢，那时间也超过了啊，所以要回家吃饭也很晚了，所以他就在森林那里走一走呢，就看到一间寺庙嘛，啊，看见一间寺庙，他就走进去问师父说，哎。法师有没有因缘可以让我填个肚子啊，填饱肚子。那这个法师就说有啊，你自己到厨房去，我们吃剩的你就拿来吃都可以。那他进到厨房的时候呢，看到说哇，这个出家中怎么那么好啊，吃剩的还那么丰富啊，在那里哇这么多吃剩的呢，还不是还没有吃之前呢啊、哦、那他就会升起很多贪心啊，所以他就说哦。出家不错哈、哦，那来出家，来出家好不错，哎又不用煮哇，还那么多哎，我在那里看牛看死了都吃不饱啊、哦。那 那就说，哎，师父我要出家，哎，那因为师父不知道他的用意嘛，就给他剃度了，啊，那就这样剃度了。那当他在寺庙住了一段时间呢，让他觉得好无聊哦，每天都是要早晚课哈，然后诵经啊、打坐啦哈、读经啊，没有什么节目啊，没有娱乐节目，对不对？那他就跟师父说我要还俗，啊，他很想念他太太啦。就给他就还俗了。那又看牛嘛，又回到看牛的工作嘛。那每天如此，又想，哎，太无聊了，又要再去出家，所以又去求师父给他出家，又出家了。然后每一阵子又想念太太，又还俗。那当他第六次的时候呢，啊，第六次啊回家的时候呢，那因为他太太啊已经经历了五次嘛，对不对？经历了五次他来来去去嘛，所以他太太就说，我看你啊，就是在出家的话也是会还俗，所以呢我干脆呢就把你的袈裟就放在衣橱里面了，你不用这样换来换去那么麻烦哈、啊、你想到你回家啊，那你要想出家你就衣橱里面再拿那个袈裟再穿上去出家。那他太太就是看死他这样了哈，啊，但是第六次那时候呢，就是当他就是回家，就是想要还俗啊哈，出家过后呢，第六次要回家的时候呢，那当他回家，刚好他太太在睡午觉，那因为睡觉大家都知道嘛，我们每个人的那个样子都不同嘛，有些人是睡得很恐怖的嘛，对不对啊？就是有流口水啦，哈，有那个头发乱乱呐，哈，那他第六次就是刚好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看到他太太那个样子很可怕，就是那个不净相很可怕啊，所以呢，他看到这个不净相呢，原来人也不过如此啊，所以他就就是在衣橱里面拿到他的袈裟呢，就要再去出家啊。那这个是就是第七次嘛啊，那当他第七次要出家的时候呢，他太太因为还在睡得很沉嘛，那他的妈妈就叫醒他说，哎，你知道你老公要去出家了啦，那他太太就说，我过两个礼拜他就回家了啦哈、啊、就一直就看不起他嘛。那哎，但是这一个人啊，他因为看到他太太的这种不净相啊，所以他就真实的观察这个不净观呢，他正的出国、哦、然后就出家了。所以我们南宗可以出家就是这个典故，这个比丘的典故啊。所以我们南宗很特别的、哦、我们南宗可以六次还俗啊，就是七次可以来回这么多次，是因为戒律上有这个典故。女宗没有啦，所以女宗只有一次。女宗只有一次。如果你出家了，你不习惯要回家哈，就不可以再出家啊，因为你就没有这样的示范了哈。那这个南宗这个比丘呢，他会这样子的情况，我想跟他过去世有关嘛，对不对？不过他有一个这个典故呢，有一个启发，就是他是在佛寺里面一定有熏习佛法，对不对？不断的都是在熏习佛法，然后又回家里。然后回到寺庙又熏习佛法又回家里，但是这种熏习佛法的力量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熏习佛法，但是什么时候这种我们说这种文慧哈，它会让我们产生厌离心，产生很强烈的厌离心呢？就是不顾一切一定要修道去，这种坚定的厌离心呢，每个人会不同的哇。那这一个比丘就是要经历六次还俗，他的那个文慧的力量呢才成就。他就看到他太太的不净相，那升起很强大的那个不净观呢，无常观，所以他一出家过后呢就真的出国。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每年哈、都能够在这么多听闻佛法的因缘，就是让自己不断的熏习哈、我想这种力量我们是看不到的，这种力量哈、我们是没有形状看不到，不过呢在潜在的这种意识当中哈、这种善业当中呢，其实它有不断的在熏习、 像我们院长啊，经常都举一个譬喻，他说：“大家有看过烟囱吗？有哈，烟囱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干净的，对不对？但是每天熏，每天熏哈，它就黑到你连刮都刮不掉，你知道吗？”他说：“我们熏习佛法哈，可能也要熏到这样呢，那你的那个善法的熏习就很强大，就是你不断的熏哈，熏到我们的身心里面呢都是。”很牢固的种子，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啊，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啊。我们后面会看到哈，这个尼亚纳波尼卡长老哦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观察世间的慈悲喜舍哈，我们观察众生的苦，所以我要给他慈悲。这一种观察呢，它不是个案不同的哦。他观察是观察到苦呢，是现实世间的真相，只是大苦小苦个别不同，但是都有苦，你们觉得是不是啊？每个人都有苦的，只是大苦小苦而已啊！啊、哦，那这种苦的事实呢，其实菩萨呢，修行人啊，观察他其实就对我们有很大的效益，就是当我们要面临同样的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足够的经验来面对它。然后接受跟承担它、啊、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做这种人间的关怀，其实很多事实 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如果换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它、啊、所以这一些经验的关怀众生的这一种经验呢，其实对我们是很有正面意义的啊。嗯，好，那这个是智通知法这个地方。好，再来第三呢，就是那慈悲喜舍对我们人际关系的好处呢，就是那这个班迪达长老呢提到说，在中部的古书里面有说到哈、哦，真正的慈爱呢，就是让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性质，就是它是有爱啊、哦，它有湿润还有粘着的性质。这个就叫做慈心，什么意思呢？大家看最后一段哈，他提到说，我们的社会啊，因为有善意，就是有善心哈，大家彼此共存才会和乐。那就好像那些地板哈，那个和合的板，他说是有很多薄片呢结合而成，才可以成为一个结实的厚板。如果这个社会哈，大家都是嗔恨心的，都是斗争的话，他说就好像干燥的板，干燥的板呢，它是不会粘在一起的，它是分开的。那分开的话呢，就是个别是对立的。所以如果我们社会大家存在的心意呢是善法的话呢，它就好像一个有粘着性的这个那个胶水也好哈，那它就可以把很多不同个性的人呢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乐的社会啊。所以这个慈心在古书里面呢有这样子的注释啊。那当然呢，就是这个长老也有提到哈、啊，一般我们的心很难去对一些众生产生慈悲啊，所以我们就要试着去调试自己的心，去发现事物的光明面啊。那这个就称为在佛法就称为如理的作依啊，就是我们是发现事物的光明面啊，这个是称为如理作依、哎、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到这里哈、啊，就是第一个章节。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章节，就是跟止观有关的啊，就是四无量呢，它是第二个 chapter 哈、啊，就是扩展心量啊，就是慈悲跟禅修。那不管是班迪达禅师或者是性空法师呢，在解释四无量的时候都分成这两个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日常生活的啊，慈心它是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啊。那第二呢就是禅修的业处啊，它就可以修学止观的。那如果我们经常可以把这四种心当作是自己行为的准则跟行事的课题，那我们就在身口意业的表现上呢，就是累积波罗蜜啊，就是累积我们的福德之粮啊。 那如果是在生活上可以这样子的累积的话，养成习惯啊，养成习惯，那我们要修学这个慈心禅才有可能啊。所以有这两个部分的不同，两种方式啊。好，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提到说，慈心它是非常柔和的心啊。就我们如果是在修学禅定或者是止观的时候呢，如果事先内心都是存有慈悲的话，那我们的心就是很容易让我们的身体放松。我们的身体跟内心如果能够放松，就有机会获得清安啊。所以在性空法师有解释说，清安还有修学止观的光明跟慈悲呢，这三个它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有怎么样的密切关系呢？啊，我们来看下面。那如果是修行到了一个成就的阶段呢，就是我们修行者的身心会获得清安，还有呢得到止观的光明。那这里有一个要点呢，就是说不管我们修学什么法门哈，它有一个观察我们有没有获得佛法利益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关键呢，就是得到清安呢。在很多经典里面哈，都说我们如果获得清安的话呢，我们才会乐断乐修啊。如果我们没有获得清安乐哈，身心没有获得清安乐，其实我们很难能够乐断乐修的。我们就是说打坐嘛，也做不到有什么喜乐啊，然后听闻佛法也没有听到什么喜乐，那身心都没有得到任何清安的话呢，那我们佛法在我们的生命呢还没有扎根呢、啊、还没有扎根的啊。如果我们修学佛法过后、哦、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清安的话呢，终死了哈，终死没有师父来啊，或者是我们没有因缘共修，我们自己在家里也都不会懈怠，我们都会安排时间让自己用功啊，或者是制造一些因缘让自己去用功啊。那我不晓得大家学佛这么久哈，大家有没有获得过身心的清安？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吗？啊，你啊，你有什么清安？哎，你呀、啊，嗯，嗯，嗯，境界，嗯。嗯，哦，所以我们就是对佛法的学习就会有乐断乐修，对不对？啊、哦，那个力量就会在。好，那还有没有吗？你有吗？对啊，你啊，哎，嗯。嗯，你烦恼就是烦恼少一些，就是会得到一些清安的内乐嘛，对不对？好，内在的快乐嘛，哈。嗯，好，那我们旁边的菩萨呢？打瞌睡也没关系，现在醒来就好了。啊，你学佛有没有得到什么喜悦清安？哦，会比较快乐，对不对？哦，就不管他们了。 不会想那么多啦哈。嗯，来，你啊，哦，那、啊、你母亲啊，给，嗯。很喜啊、哦，嗯，好，那其实，在《阿含经》哈、哦，它不管是你大家你去看《阿含经》哦，很多地方它都会讲到静安哦。你要得定之前哈、哦，我们要得到禅定、得到智慧之前哈、哦，它很奇怪，它前面有一个关键处都是静安哦，都是静安。就说我为什么会得定得慧哈、哦？如果我在我的身心没有感受到清安的话，其实我们那个要追求解脱的心啊，是很弱的，是很弱的。就是因为你没有体验到任何的法喜，所以呢，我们要 push 自己去追求这个啊解脱呢，那个力量是很弱的，很弱的啊。那如果是说我们，比如说我要追求一个学位啊，一个职位。诶，我知道这个职位以后会给我改善很多生活的条件，那这一种明确的目标呢，我一定会力争上游，对不对？因为很明确，而且我去到那里，我也知道呢，我看过很多人得到这样子的位置，也生活就过得很好，那我有这样足够的信心，我就会乐断乐修啊，就是会积极的去争取。那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子的不？如果我们看到修行人，诶，可以，那我们自己如果不去力争上游呢、啊、不去争取，那其实我们也会进进退退，没有办法一直往前、啊、所以这个清安、啊、大家要在身心上多去寻找、啊、多去体验、哎、因为有了它、啊、我们修行就会走得长远、哎、不管把你放到哪里哦、哎、我们都会自己愿意去走，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让我本来很烦恼的身心、哦、可以改变为很清安的身心、啊、比如说啦、哦我从台湾过来美国嘛、哦、以前呢我刚来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哇坐那个十几个小时、哦、实在是你如果不是这里有很强大的诱惑，我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来，对不对？那后来呢就是我这几年比较因为每年都有来嘛，这几年那就麻木了，我对那个时间、哦、就不会去，你不去想它、哦、不去刻意的去注意它，其实我们内心就不会被这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哦、给扣住，那所以上飞机就是这样 啊能够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在纽约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有一些我在台湾、哦、有一些同学啊说哇好羡慕哦，你能够整个地球这样飞来飞去、哦、很像很好玩的样子、哦、嗯那我就说你们前两天没有看到旧金山有一台飞机下降的时候会穿了两个大洞吗？我说这样飞来飞去有什么好玩吗啊？那我说我们在我自己对自己的，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啊，我自己从来没有设定过什么很伟大的目标，但是我自己最希望自己做到的就是我现在还有这样子的精神体力啊，把了解的佛法跟众生分享，我觉得我非常的安慰，非常的安慰。因为我从小我是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长大，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说诶到哪一个国家什么什么，但是出家过后呢，我觉得这一个抉择呢虽然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出家跟在家的世界是两个世界来的哦。我们要踏出第一步去出家、哦、我们都会想很久，对不对？想很多诶出家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考虑太多所以没办法出家想太多了。那我那时候呢虽然有师父跟我分析哈，但是因为分析过后也是不知道情况嘛，唯一的办法就是你 进去体验一下，你进去这个出家的世界体验一下哈，哎，你才会发现，我就是到了福缘哈，我才发现原来出家的生活是这样，那是不是适合自己？哎，如果适合自己，你选择了哈，那未来如何哈，你不用想太多哈，这个佛法哈很奇怪啊，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心意是很单纯，我来体会佛法，那如果有众生需要，我就跟众生分享，就是这么单纯的心念哈，也很奇怪哈，它就是有一些善的力量哈，不断的出发跟开路哈，让我们跟很多很多不同的众生结缘。我想我虽然不是什么很有经验的，就是弘法的宗教师啊。不过我想我自己在佛法上最大的获益呢，就是像同学所讲的，我们闻思的力量呢，可以让我们身心获得很多的清安。我自己在受身体一些病痛打击的时候呢，我自己发现哈，这种闻思的力量呢，可以帮我们修复我们内心的创伤很快。就是比如说我被人家刺伤了，一句话重伤，还是一个事情重伤我，但是我在家，我在自己道场里面呢，思维，只要我一用力思维的话呢，它那个破洞呢，很快就可以修复。我发现这一个哈是非常明显，跟我以前没有出家以前是差好大的地方啊，所以我对佛法也是很有信心啊，因为我自己有一次呢，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有一次太忙了，那个身体不是很好，那不好到怎么样呢？我没有办法躺下去睡觉哦，就是要躺下去又躺不到，没办法躺下去睡觉。大家会觉得好奇怪哦，躺下去就倒下去而已吧？为什么没有办法倒下去哈？那是因为我这边那个神经哈，不知道是哪里那个气不通哈，那神经被就是有拉扯着，所以那个神经没有办法让我的身体能够躺直，没有办法，只有坐着。那个晚上我真的是刻骨铭心呐，因为整个晚上没办法睡嘛，那我就坐着哈，我就自己在思维说，我们在佛学院这么忙啊，那这么这样子的教学生啊，那我不晓得有几个学生能体验到老师的这种辛苦了哈，不过我自己现在有这个身体的苦哈，那。不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我会这样问自己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让自己这么辛苦？这种心念就是退行嘛，对不对？这种心念就退行。我才前一刻这样想哈，我大概不到一分钟哈，我就是往光明面去想，就正面去想，就是说，我自己既然都选择出家。那也选择做这个教育的工作，其实这一种任何的情况都没有办法改变我的信念啊。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念呢，很快哦，那个内心的退步哈，就是会修复很快。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身心懂得去调适跟放松过后呢，那我就可以躺下去，他还是没有办法睡觉哦。没办法睡觉，可以躺下去，但是没有办法睡觉啊。隔天就要去给医生看哦，给医生看过后呢，就扎针啦，扎扎扎扎扎，好了哦，就扎一次而已哦，扎一次而已，几个穴道哈、哦，就好了。那后来我就有体验到一件事，就是哈、哦，我们对于佛法平常的这种熏习呀、啊，哈、哦。我们不要就是太过轻视于它的力量。如果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也许我们很多道理哈都过去有熏习过，但是我们还是很诚恳的重复的熏习它的话呢，这个力量呢会让我们内心里面哈 那建起一道非常坚固的信心啊。那这一种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度过很多那个生老病死的苦啊。所以我想，病苦我们每个人迟早都是要面对啦哈。那如果是死苦的话，那更加是不容易面对的啊。所以我们熏习佛法，那有机会的话，应该要多多益善，对不对啊？好，那除了这个身心的清安，止观的光明呢，就是有了它，我们才愿意乐断乐修。OK， 好，再来。那要修止观啊，修定慧呢？那开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慈悲心，那它是一个非常柔软宽容的心啊。那我们如果是能够培养起这个慈悲心，那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情况呢，才有舒缓啊，就是有缓和疏解紧张不安的情绪啊，那为自他带来喜悦跟希望。那慈悲喜舍哈，那个喜字哈，我这一次有不同，有蛮好的一个体会哈。这个喜悦，一般我们就说慈悲喜，那个喜就是随喜嘛，对不对？好，那别人看到别人的成功，那我愿意随喜，这个就是喜悦的心，对不对？大家有吗？有吗？哈，有没有？没有啊。这个是一个啦哈，就是看到别人成功，那我们喜悦。那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这个随喜的心哈是最容易的，最容易成就的。他说，他举一个譬喻哈，他说好像那个我们到卖香的店里面去买香啊，哎，不是，你不是你买香，我们看到别人买香啊，比如说我看到你跟他买香啊，你是老板，你是顾客。那你跟他买香，我在旁边站着哈，我也可以闻到香。我不是买也不是卖，但是我可以闻到香，这个就叫随喜，随喜啊，随喜的心就是这样啊，就是不必要做什么，但是你如果有欢喜的心，这个就是随喜心。那慈悲喜的喜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种喜啊，就是我们体验到佛法的清安乐。就是内心自然的产生喜悦，比如说啦哈，我看书，哎，我们看看佛经，好，看经论，有时候我们看得很法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那一段里面不断的思维，这种喜悦呢，如果我们可以思维在生活上呢，那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表情也会非常的带给就是身边的人很多的喜悦。所以这个喜悦它很广的哦，他说我们别人没有快乐，我制造快乐给他，这个也叫喜。就是你看有一些很像开心果酱哦，你跟他在一起整天都有的笑的，对不对啊？有些人啊，那个就是叫喜啦，它也是喜的一种哦，喜悦的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如果比如说啦哈，我修慈悲喜舍，哎，我能够观察我的所缘很清楚，我内心非常的喜悦。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清楚啊，那抓所缘呢，没有抓得到那么深刻。我第一次体验到非常的喜悦，那纵使没有在禅定当中呢，我这种喜悦都可以保持在生活上。所以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那这种无常的现象都不可以影响我的喜悦，我还可以把这种喜悦给予这种紧张的气氛，给予疏解缓和啊。所以喜悦它的相貌蛮广的，这个部分我们大家可以多留意啊，后面还有。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是成佛之道的了哈，这句话就修定呢，要存着持念啊，就是要利乐众生的心念来修，那我们成就禅定才不会，就是才不会去扰乱众生。那如果有慈心来修禅定呢，因为柔和，所以他也很可以修习成就。大家在打坐的时候哈，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在兰州很好玩哦，有一个大陆的朋友哈，我说哎，大家今晚打坐哈，你不妨就是去思维啊，就说 愿自己，愿我没有敌意啊，愿我没有痛苦，愿我快乐啊。那如果是身体哪一个地方不舒服哈，比如说我的肩膀很痛，那你就跟你的肩膀讲说，愿肩膀没有痛苦，愿肩膀快乐，好像。啊，这个大陆的朋友呢，他就跟我说，他师父，我照着你的方法去做哦，我越散播慈爱哦，他越热啊，全身很热，你知道，全身很冒热这样。那我说我怎么跟你倒过来？我说我去祝愿他，反而会觉得清凉。你祝愿他，你怎么会觉得很烦躁啊？就是很热。那当然了，因为那个东京南路的大殿很热啦，这个是其中一个啦，因为没有冷气的嘛，很热的哦，哎，然后通风又不好，那很热的，很闷的，那这个是外在的条件啦哈。另外一个就是，主要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在住院的时候，我们的心有点紧张啊，我们很像说，哎，散布不到那个慈爱哈，我们心就会跟着紧张的话。那我们心紧张呢，其实情绪就跟着紧张。那紧张的话，其实我们没有放松哈，我们的气血都是会比较急促啊，那会感觉到热。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了哈，因为他是第一次散播慈爱，他没有学过哈。啊，不过如果大家有打坐的体会哈，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坐的时候哈，我们坐下来普团的时候呢。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种，我们对这个禅法呢要有一种喜悦的心，我们对于善知识也要有一种柔和喜悦的心。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喜悦的心，好药的心哈，你会发现哦，你盘起腿，我们盘起腿来的时候呢，注意所缘的时候，全部的心都很柔软啊，全部的心每一个阶段都很柔软的话呢，那我们要注意所缘，他自然也就会很容易就注意得到的，就是你的身体有在放松，那内心也在放松，那所以我们的慈念呢就很容易产生啊。那如果是说我们来学习止观的时候，内心是抗拒的，有没有？不好药的啊，觉得打坐好苦啊，对不对？我们潜意识呢就这样想的话。你在盘坐啦，或者是你要坐在椅子上，你都会觉得非常难过啊。那这个就是你对这个法，对这个善知识没有好药，那当然内心不柔和嘛，不柔和跟这个法就很难能够相应啊。好，第三，那慈悲喜舍呢，其实它的重点是在对着这个我见啊，自我的情见。那主要就是扩展跟净化啊，就对于众生的关怀啊，所以慈爱本来就是有情所共有啊，那不断的扩充它，净化它，扩充它就是本来我没有那么多朋友，那我慢慢观察过后呢，哎，我开拓自己的心胸，就是去多认识众生，那打破这一些陌生的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在散播慈爱的这个禅堂里面呢，全部都是我的朋友，我都愿意散播慈爱。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里面哈，它有两个层面嘛，就是在生活上跟在禅修上，对不对？我们在生活上就是要去打破那一种陌生的感觉。你在生活上，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吃饭哈，在交谈，我们就是去找那些我们不认识的朋友，先去认识跟慰问他啊，比如说人家第一次来，或者是有老菩萨来，我们就要主动去关心这些新朋友，然后呢去关心这些菩萨。那关心过后呢，我们会对这个场合呢，你会发现，哎，你就会发现本来是有几个陌生人呢，都变成你的朋友，都变成我们的朋友。在生活上，如果你做这样的改变呢，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观察的时候啊，他就会很清楚。就是这全部我散播慈爱的所缘哈，全部我都可以观察得到，因为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陌生人，这样。所以我们在要散播慈爱的时候哈，最好在我们的这个领域当中，大家都认识了，我们都认识了啦，啊，如果是我还对某一个对象 就是还产生内在有一些，就是有这种怨对的心呐、啊，哈，怨对的心的话，那也许散播慈爱的时候，你就会排除它，把它排除在外，这样，那这个散播慈爱，我们就会力量就会小了，好、哦，所以我在懒惰的时候呢，我就要他们生活在生活上呢，自己去把这种自我的情见放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东方人呢，都有一个比较含蓄的个性。就是不太会去认识陌生人，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哈，嗯，所以呢，就是在座的，如果你还有不认识的哈，那要快点趁机会去认识哈，嗯，待会我们下课嘛哈，大家就要去认识一下，因为我就是在兰洛的那个地方哈，我就是给他们去试验。因为中文班跟英文班、哦、在同济兰洛是分开的嘛，分开的英文班都是外国人哦，都是外国人，这次好多外国人，那中文班都是我们台湾人啊大陆人嘛、哦、那两个是没有什么交集，只有吃饭大家看看一下而已，也没有交谈，因为那边要敬语嘛，人老讲要敬语的哦，那但是我给他们一个功课，因为人老不在了嘛那、啊、我就给他们一个功课，我说中文班哈，我要你们做一个功课，就是今天你们一定要去认识五个英文班的同学，每一个人哦，你们要去认识五个。哎，当然有一些人死都不去的啦，我知道哈。那但是哎，真的有几个去哈，有一些部分的女众，他们很主动的去认识这个英文班，他们两三天过后呢，他们就。跟我报告啊，他说那个气氛哦，本来是大家是漠不关心的，你学习的领域跟我学习的领域不同嘛，中英文班不同的哦，那也不同的老师嘛，但是他这样子的一个踏出的这样子的第一步哦，去跟英文外国人问好，问你什么名字啦哈，你是来自哪里啦，为什么会来啊，简单的几句的这种问候哦，他打破了那个陌生的感觉过后呢，哎，本来我们在这个场合都是，有很多不认识的，啊、哦，那种感觉都是不是那么的亲和，但是打破过后呢，哎，整个气氛就不同，包括给我们问候的人啊，那些外国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哎，我来这个场合哈、哦，这边的东方人都会来跟我问候，问我住的好不好啦哈、哦，有没有吃饱啦哈。哦，你会觉得那一种慈悲呢，它除了可以用在禅修上，它在生活上其实也可以打破我们很多情见，我们设限的一些就是我们自己限定自己哈，不好意思去做的一种范围啊。那如果我们愿意踏出这样子的第一步啊，其实慈悲才有扩展的那个现实嘛，否则我们只是、祝愿你慈悲，但是我张开眼睛我还是很难对你慈悲的哦，我是闭上眼睛才可以观你呢如果我开着眼睛我不愿意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没有踏出第一步啦，对不对？没有踏出第一步啊，我们只是关在房间里面那个观想，那这一种观想跟生活是脱节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慈爱在我们的生活用不上，太少了啊，所以应该要这两盒两边、哦、要给它揉，就是能够统一啊。嗯，好，那我们要来看这个慈心的修学方法了哈、啊，因为我们时间是差不多了哈、啊。嗯，好，我们等一下再进行好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章节，那、我们待会再进行好了哈、啊。我们休息10分钟，嗯。